好，那我们就时间到，我们就开始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下午这段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恳求你运行在我们每一个 workshop 当中，让我们在这里老师所预备的，同学所学习的，我们都是一起帮助我们的信仰生活能够更扎实，能够与主更亲近。我们愿神圣灵运行在每一个课室当中，让我们都经历你的同在，经历神同在的喜乐。谢谢你啊，除去我们身体肉体的疲劳，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能够听清楚神你的教导，以至于我们愿意照这样来行出来。感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昨天讲到建立健康的个人，然后有健康的个人才有健康的家庭，所以昨天讲到建立健康的个人，然后健康的夫妻关系。那今天我们要讲到信仰的传承啊，那期待借着这样的信仰的传承，我们可以一代一代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对神所领受的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我知道信仰的传承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定规。摩西他曾经在生命记第六章六节到八节，他这样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然后诗人的祷告也这样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哈，所以这是诗人的祷告。然后我们知道信仰是必须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的，然后这不是与生俱来的，你生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你就会成为基督徒，不是很自然的情况，乃是你必须花功夫啊，就必须要去教导，要经过不断的操练。像我们的孩子送去学钢琴，不是学琴去老师那里学一个钟头他自然而然就会练，就会学，就会弹琴的，没有这么简单，必须回来每天练习一小时，每天还要不住的锻炼，这样子才能够啊弹得好。那像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把孩子送去教会啊，青年团契，送去主日学，以为这样子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基督徒，其实没有那么简单的，我们真的是必须要花功夫来栽培他们。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我们就是要建立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啊。那建立家庭祭坛，这个祭坛让我们每天每天这样来操练哈。那我自己，这是我的孙女儿哈，那他们在小的时候就是开始也是每天都有家庭崇拜。那我记得三岁，还不到三岁的时候，他就会带领家庭崇拜。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相片哈。哎，我对不起啊，我电脑这个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我把它弄掉一下哈。哎，他就是还没三岁的时候，他就会带领家庭崇拜，然后他就会讲一些，因为常常看聚会，所以他就会先讲一些宣召。哦啊，上帝，你创造了很多的 animal， 创造 tiger、lion， 他知道的动物全部都念出来，念出来以后，所以主耶稣啊，我们要敬拜你。然后他就开始带大家唱敬拜的诗歌。以后再大一点，他们就觉得要用吉他来弹琴敬拜。然后他一个妹妹小他两岁，他说那我也要，所以就两个人就一起带敬拜哈。所以他们就学习带敬拜、带赞美，那他们就会要带家庭聚会了。所以家庭聚会不是说只有每次都大人带，当然有时候轮流给他们这样子，他们的学习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哈。然后他敬拜完以后，他常常会自己做诗歌，因为他唱的诗歌我没有听过，所以我就问我女儿说：“他这个诗歌是不是你们现在的主日学教的啊？”他说：“不是，他自己做的诗歌。他讲的话都很简单 ，God, you are worth it， 你是值得我赞美的 ，You are worth it, you are so beautiful。”就常常这样子，然后自己弹这个假吉他啦，是玩具的吉他，他就这样弹这样唱，就看那个大人的样子，他就这样子学哈。那所以说，从小就这样栽培，这样训练，他们就觉得他们就跟神很亲近。然后完了以后呢，他还会，他的妈妈就教他们在那等候神，哦，他们就在那边等候神，就眼睛闭着等候神，好久好久。我说他大概睡着了哈，但是哈，等一下哦，他就起来就问你说，上帝跟你说什么？上帝跟你说什么？那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上帝跟你说什么？他说上帝说他好爱我，他就说上帝说他好爱我。那我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哈。那有时候中午妈妈要叫他睡觉，他不睡。 睡不着，起来就跟妈妈说，妈妈我真的睡不着。妈妈说，你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上帝跟我说他太爱我了，所以我就好爱神，我就躺在那里一直一直在赞美神，我就睡不着。那我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他又说，啊，天使下来跟我玩玩具耶。啊，说玩什么玩具？他会讲说他家里的玩具也跟妹妹玩呢。啊，就会这样子讲。现在他们一家，我大女儿一家现在有四个孩子，他这是老大，刚刚那老二啊，现在有四个孩子，他们搬去 IHOP Church。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哎，那个他的那个老二本来是很内向的哈，很内向。他们在有一个，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 IHOP 这个教会吗？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 他们就是二十四个钟头都在敬拜赞美，那中间有一个地方就是让孩子们可以，大人也可以在那边跳舞赞美上帝的。那个他们的家的老二就比较内向，每次去就动作很小，在那边赞美，有老师带，那动作很小。有一天他跳的就是很释放，很大的这样赞美跳舞。那后来回家的路上，我女儿就问他说，你今天赞美神跳舞赞美神跳得好漂亮哦，你今天好释放哦，哦妈妈好高兴哦。他就跟他说，妈妈我们是跟天使一起跳舞。他说我看到天使围成三圈跟我们拉着手一起在跳舞。那我说真的吗？但是他们那些孩子们很多人都看见天使在跟他们跳舞。所以我说从小就是信仰的栽培就是要这样子，从小带领，然后他们就去经历神哈。这是一个插曲。那我说建立家庭祭坛，那就是说我们知道祭坛是最先是挪亚的，他因为经过洪水以后他出来，从方舟出来就建立祭坛来感谢神的带领保守。以后呢，亚伯拉罕然后以撒雅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逐祭坛来奉献，来感恩感谢神过去对他们的带领跟指引。那所以这样的祭坛使圣经在旧约圣经至少有十次提说神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至少十次这样提。所以神成为他们家族的上帝。那以色列国他们亡国2500年以后，他们还能够护国，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家庭祭坛，他们家庭里面这样的崇拜保守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的信仰纯正，以至于真的是被掳去，然后亡国了2500年，他们还能够护国，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祭坛所带给他们的祝福。那讲到祭坛，必须要有祭物。以前的祭物都是把这些牲畜杀了，死的祭物放在祭坛上，让天上神从天上降火来焚烧，悦纳他们的祭物。在新约，我们这两天有听到罗马书12章1节2节，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我们是活祭，就是要把你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奉献在祭坛，被神所使用。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的生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学业、你的事业、你的各方面，都是要奉献在神面前。所以这样的生活就是操练到让主做我生命的主宰，让主做我家庭的主宰，这样子建立家庭祭坛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家庭祭坛就是在操练孩子们，操练家人，真的一起真的学习怎么样过一个活祭的生活。家庭祭坛不是一个形式而已。那所以家庭祭坛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家庭所有的成员每一个人都方便的时间，有的人是每个礼拜一次，有的人是每天啊晚餐的时候或晚餐吃饭以前，有人是睡觉以前。像我们家，我们就是每天最早要睡觉的那个人，要睡觉以前我们几乎只用15分钟，不要用很长，但是我们是每天的。我们就是有人要是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要早睡，所以来现在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来一个家庭崇拜。那孩子现在大学了，大学毕业了，他们比我们晚睡，那我们要睡觉以前就孩子们都聚集来，然后我们有时候15分钟我们就是一起家庭崇拜。那家庭崇拜的内容我们当然知道有诗歌敬拜啦，知道赞美神就是会降临在我们设立赞美的祭坛当中。当你在赞美的时候，神就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唱他们会的诗歌，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诗歌的范围会更广啊。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知道说可以跟他们一起有赞美的诗歌。年轻人他们唱英文诗歌，我们要学习跟他们来唱啊。所以要在赞美的诗歌当中，在那里你会全家一起来称颂神啊，来感恩，来赞美哈。 那孩子有人孩子小的时候呢，那他就是常常买那些敬拜赞美的专辑，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已经快要做阿公阿嬷的人，我们就是送给你的孙子，就是常常送那些敬拜赞美的专辑也很好，他们常常就听那些专辑的诗歌，对他们有时候要睡觉以前，有的爸爸妈妈就一直从小就放那些诗歌啊，我的女儿他们就是常常从孩子出生就放那些诗歌给他们听，然后孩子就是从小就习惯听这样的赞美诗歌。然后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的妈妈，她自己做见证说，她的孩子哈，她说听那些敬拜赞美专辑以后，她学会怎么敬拜。有一天呢，她放了那个专辑放了15分钟了，怎么孩子还没睡觉？她走过她的房间，看孩子正站在她的床上，在那边举起手在那边赞美神，上帝啊，我爱你，我爱你胜过我的电动玩具，我爱你胜过我的所有的玩具，就这样讲。他妈妈说，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睡？他听到妈妈声音，妈妈赶快进来，耶稣就在我这里啊，耶稣现在就在我的房间里头，妈妈我们来敬拜他。这个妈妈心里也很受感动，她说真的，在这样的诗歌一次一次重复的播放当中，这些歌词这些诗歌进入了孩子的头脑里面，进入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真的学会知道怎么样叫做敬拜，他们开始学会敬拜的生活。所以就是常常把这些诗歌，像我们有时候在做家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放着这些赞美诗歌的这些专辑，然后一早起来就打开，然后让整个诗歌充满我们整个家中，让你整天一早起来你的感受就不一样啊。我的女儿，因为他们，我说他们现在搬去，2年前搬去 Kansas City， 那在 iHub 那边，那他们就有一个电视的 channel， 完全就是可以一早就可以打开，就看那个现场，就是在 iHub， 他们24个钟头都在敬拜，所以他们一早就打开，然后要做家事，在家里做什么，我是做什么，整天他们就放着敬拜赞美的诗歌，所以孩子有时候下课回来，他就看到那些诗歌，他们也会唱，就跟着唱，就是不是哦，现在坐下来我们才放这个诗歌，乃是整天他们就放着这样的诗歌，在整个家庭生活里头，就变敬拜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哦，所以家庭生活就是需要用敬拜来建造我们。再来，我们当然有家庭崇拜的时间，我们必须要研读圣经了。然后圣经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保罗也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所以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圣经，其实小孩子从很小你就可以教导他们学习上帝的话语，最好是能够按照次序每天读一小段，而且要讲解，力求简洁，让圣经故事能够深入在孩子们的心中。而且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但是不要止于故事里头，就是从故事里头所得到的教训教导，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啊，把它讲清楚，简单明了，让孩子可以实行出来。那现在比较大的孩子，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每天读一小段圣经，然后让他们说，这一段圣经主要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就来学习，而且全家人我们一起立志，我们这个礼拜就朝这个目的，朝这个目标，我们来让圣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哈。那我自己从孩子很小，我就教他们读圣经，孩子还没有2岁，他们圣经的人物都已经很熟了，他们知道哦，谁生耶稣，他们知道玛利亚，谁爬到树上看耶稣，撒该，谁被吞在大鱼肚子里面，约拿，哦，他们都知道这些人物，因为每天就是这样子讲给他们听，讲了以后考他们，所以他们就很熟。我还记得孩子还没2岁的时候，那他们这些人物都会了啊。那个我的婆婆就是有一次母亲节她讲到的时候，她就讲说，哇，我的孙女儿他们对圣经好熟哦。那讲完道以后，很多会友就来考他们，那考他们就用圣经人物来考他们，诶，他们都会回答，他们说，哇，你们的孩子圣经比我们还熟，还没有2岁的孩子，其实他熟只是熟那个很短的，知道谁做什么事情，谁做什么事情，很简单。再慢慢大一点，你就开始用 picture bible， 有漫画的圣经，有没有，他们看图他们印象就深刻，讲给他们听以后呢，讲完以后请他讲一次给你听，他就看着图他会讲一次给你听，他印象就深刻了。再大一点，有 children's bible， 就是很简单的英文的，他就用英文的这样子教他一起念， 然后孩子慢慢的长大，慢慢长大他会读一般的英文，所以我们就因为孩子都是读英文的嘛，我们做父母亲的要学习也跟他用英文一起来读经，读一小段然后把它讲解，然后有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朝这样子来有行动，就是从 information 要变成 transformation。所以从小让孩子知道圣经是要活出来的，圣经不是只让你读的，读了还要去行出来哦。所以我就说让孩子研读圣经，然后有时候再大一点，我记得我大女儿五年级的时候啊，二女儿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开车开到 Colorado 去，我的公公婆婆在那里牧会，所以我们就开车载他们回去，然后就在那边住了一两个礼拜。那两个孩子很无聊，因为我们讲大人的话，他们都很无聊，也没有同学。我说你们就是认真读圣经，把旧约圣经读一次，读完妈妈回来给你奖品。哇，他们真的那两个礼拜就把圣经旧约圣经全部读完。当然能够了解多少没有关系，让他们速读，你就是可以这样鼓励他们。那回来他们就说，那时候最喜欢啊，就是有一个叫 Amy Grant 的，那个。就是 CD 哈，他们很喜欢，我就买那个送给他们做奖品。所以孩子从小鼓励，只要你鼓励，他们就开始学读圣经。所以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就是要让他来遵行上帝的话。只要上帝的话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到老都不偏离，可以遵照神的话语来做。以后再大一点，他们开始写他们的凌晨日记。哦，我看到刘牧师，我们每天都在写凌晨杂记。我的孩子老大，他就开始小学或几年级，他也开始用一本簿子每天写他读经的一个经节，他就抄下来。然后今天他怎么样，他就跟神讲话。哎，老大这样做，老二、老三、老四，大家都跟着做。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好几本的那个凌晨杂记、凌晨日记，就是在跟神讲话的。每一个开头就是 Dear God， 哈。不然就 Hi God， 好像跟神是他的好朋友一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把每天他的事情就跟神诉说，所以就是说带领孩子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就觉得他们就不至于偏离到哪里去了哈。然后啊，我就说让孩子每天就是有圣经的话语，但是当孩子到大一点高中的时候，他们就说妈妈爸爸，我们不要跟你们都读一样了，我可以读我喜欢的圣经卷吗？我说可以啊，一个说我想读以赛亚书，一个说我想读耶利米书，好了，你们都自己读没关系，但是我们家庭礼拜的时间，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我们唱完诗歌以后就说好，那今天上帝给你一句话是什么，不必大家一起读了，因为他们大了，他们会领受了。今天神给你的一句话是什么？那你的呢？你的呢？那爸爸也分享，妈妈也分享，每个人就这一句话，神今天给我的话语，大家分享以后，当然不是念出那一句圣经而已，他会觉得这一节圣经，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一节圣经感动我？他会讲出来，然后我们就说为这样感谢神，以后我们再一起祷告。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孩子的大小，我们可以变化这些家庭崇拜的内容，我们可以来变化哈。然后再来就是不止读圣经，也鼓励他们背圣经。真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中，可以做你生活随时的帮助。有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可以复习他们主日学在教会所背诵的经句，然后啊，再大一点，我们就不是一句一句了，就可以背整章的圣经了。诗篇23篇，诗篇100篇啊，然后哥林多前书13章，就是一章一章这样的来背。那我啊，去年暑假，我的大女儿在 Kansas City， 她又生了老四，我去帮她坐月子。去的时候，那两个大的，一个7岁，那一个5岁啊，那两个大的哈，我不只要帮女儿坐月子，煮给她吃，然后两个比较大的孙女儿啊，他们也觉得无聊，下课回来不知道做什么。我说来，我们来背圣经，我就陪着他们背圣经。我说你们背一张圣经，背完以后阿嬷就给你奖品。然后他们就背哦，回来下课那个大的比较会，他自己看圣经100篇，诗篇100篇，他一下就背好了。那个5岁的那个背的比较慢，你就跟他一句一句的背，我跟他背，我自己也背起来了，用英文背，就陪着他背，自己也背起来。那这个背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再来背诗篇19篇，19篇很长哦，那他们也跟着背，也背起来。我去这样一个月就教他们背了2张圣经，哇，他们也好高兴。在今年刘牧师70岁生日的时候，哇，我们神学院为他开了一个大的 party， 那说要我们这些孩子们孙子们来表演啊、哦、他那两个孙子就起来背他们会背的圣经节，一整章就这样背出来。所以我就说，孩子，你从小记忆很好的时候，你教导他背，他背得很快，而且这些圣经章节放在他的心中，放在他的头脑里，真的到老就不会偏离。那我的孩子到高中的时候，他们当然有 summer school 啊，那 summer school 完了以后还有几个礼拜闲着没事做，我就说这个暑假你们来背以弗所书六章都背起来好吗？背完当然要给他们奖品啊，这个不是每天的灵修，灵修以外的特别的功课，所以完了要给他奖品。哦，他们很快耶，一天背一章，六天就背六章都背好了，一字不漏的背耶。背完我就要看到我中文我会中文会很熟，英文的不熟嘛，所以我就拿英文圣经起来对照，他们真的可以一字不漏的这样背一整章，背一整卷圣经。然后明年啊，明年背腓立比书，那后年背彼得前书，就是这样子比较短的那些经卷，我就叫他们背。当然有时候到现在可能不会完全记得，但是至少那些圣经曾经很熟悉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就是说，带领孩子信仰要传承，必须下功夫，我们必须真的是要下功夫去鼓励，然后去栽培，去陪他们走过这些人生的道路哈。然后再来要有见证分享，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父母在家庭当中常常见证来分享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离开了乌尔，怎么样进入迦南，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常常叙述这些过去的历史，让他们的后代子孙都能够清楚神在他们的家族身上，在他们以色列民族身上所行过的大事。所以他们就是一代一代这样来颂赞。所以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孩子在家庭历史当中，可以跟他们诉说神怎么样恩待我们，神怎么样拣选爸爸，神怎么拣选妈妈成为他的仆人，那我们怎么样经过一些辛苦的年日，神怎么样供应我们，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去，这些都成为美好的见证，会带给孩子们他们的信仰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鼓励跟冲击。尤其我的大女儿出生就是生病了，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很严重的，在台湾的时候医生说她活不过一岁。她出生十七天刘牧师就来到美国来念神学，然后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在台湾在东海大学工作，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生病，等到刘牧师来到美国以后满月的时候才查出来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跑进了医院，到台大，到台中荣总，在彰化医院，就是这样一路一路走上去。医生告诉我他活不过一岁，在那种艰难的环境当中，神怎么样带领我，神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鼓励我，那时候还不敢让刘牧师知道他在美国。我的婆婆说他已经很压力很大了，不要再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说怎么不赶快办手续过来呢，想说我生了孩子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办手续过来，怎么都不动呢？我说算了吧，你赶快念完回来就好了啊。原来医生本来说孩子不能坐飞机的，也不敢让他知道。后来因为在东海大学有一些宣教士美国人，他们说哪有这种事，孩子快死掉了做父亲的不晓得，你不讲我就打电话跟刘牧师讲。在那个年代没有人在打电话的，电话很贵很贵，所以我们就写信，我说你不要打，我来写信好了。我就写信给刘牧师，我告诉他神有给我很多的话语，神的应许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得医治，所以你不要担心。刘牧师听到这个消息，他就把这件事拿来祷告会，他那时候参加一个美国的，就是在 Pasadena 一个 Lake Avenue Church， 那是在 Fuller 的旁边一个很大的教会，拿来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后来就有人介绍，哦，我知道一个 City of Hope， 哦，在那里可以免费为你们治疗，可以申请什么什么，哇，就是大家都动起来了。结果我就是因为 City of Hope 写了一个保证书，就是要免费为我的女儿治疗，所以我们就这样来到美国，我跟孩子就来到美国，然后在 City of Hope 治疗到她一岁的时候比较平稳，他们又把我们送去 Houston Children's Hospital， 在那里做开刀心脏的。那开刀心脏的时候一毛钱都没花，就是用他的那个医生，那时候是最有名的医生叫 Dr. Cooley， 他是专门在开心脏的医生，亲自帮我的女儿开刀。以后我们从 Houston 回来以后，马上我们就就任台湖教会的牧师。所以在这一段的家庭历史里头， 真的是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奇妙。应该这么严重，一出生就应该晓得他生病了，为什么那时候医生没有发现，要等到刘牧师出国以后才发现呢？我那时候还有一点 complain 上帝，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子让他溜走了，然后我一个人要面对承担这么重的责任，我真的不晓得如何面对。刚刚第一胎而且还25岁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怎么面对一个生病的孩子。但是神借这一段时间训练我，让我单单依靠神，每天读经，神的话语就是安慰鼓励扶持，让我因着神的话得依靠，而不必都靠丈夫，靠自己，靠神，就是这样子建立我跟神最亲密的关系。然后原来神派刘牧师早出来，就是因为他出来开医疗的道路。如果真的没有，那时候台大还不能开刀，去台大住了一个礼拜，医生说我这么小的心脏他们不敢开，所以神就是差派他出来开路。所以回头过来看，原来一路有神的带领。所以像这些的家庭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说每次不是每天讲一样的，但是想起来就会讲这些事情。当孩子的生日的时候，我们就再讲一次，哦，大姐姐本来是应该活不过一岁的，现在神保留她的生命，哇，他们百听不厌，因为听到她自己的故事，她百听不厌，哇，那加上一些 detail 更详细的，那时候我们哇怎么操心怎么样，哇，就是很多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百听不厌。所以这些见证的分享更加强他们对主的信心。所以现在我的孩子，四个孩子可以说都是奉献给神的。老大女儿夫妇都是读呼了毕业，他们就做传道人，在洛杉矶开拓教会，以后神带领他们到 IHOP。 老二也是呼了毕业，但是他的先生不是读神学，但是他们也是在教会参与在服事里头。我的老三三女儿三女婿现在也都在呼了受装备。我的老四刚刚大学毕业，但是他还没有读呼了，他说哦，我现在不想读书了，他读得很累了，不想读，要休息一下。那然后他在家里开家庭教会，就是在带领他那些同学们来信主。所以感谢神，因为这样的见证分享激励他们的心，因为有神的话语在他们里头，神就亲自拣选啊，呼召他们。那除了这样以外，我们就是还家庭礼拜还要一起的祷告。圣经不是说两三个人同心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吗？两三个人同心的祷告，家庭是最最简单的啦，你家庭聚在一起就有两三个人嘛，所以这是最简单的祷告的一个祷告会。所以每天晚上就让孩子们分享今天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孩子如果已经上班了，他们在外面工作，今天你有什么感恩的，可以感谢神的，今天你有什么难处要祷告的，我们就是可以带到这个家庭的祷告会里面。当然看孩子的年纪大小，你祷告会不能很长啊，很长他们以后说我功课做不完，我都不跟你参加家庭聚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简短的，然后可以大家轮流祷告啊。你现在我们大家就讲一句感恩的话，轮流，我几个人就几句话而已嘛。那现在我们大家都为旁边的人需要的人祷告，哇，你为大姐姐祷告，大姐姐为妹妹祷告，妹妹为爸爸祷告，就这样轮一圈，其实是很快的。那他们遇到有同学有难处，同学有困难，我们也说拿起来为他的同学祷告。我还记得我的孩子有小时候说，妈妈，我现在换了班都没有好朋友，我都好孤单哦。我说好，我们就来为这个祷告。祷告祷告没多久，哎，居然就真的神就预备他一个好朋友，给他坐在一起的，就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有一次坐二年级，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说坐我旁边那个人常常用铅笔戳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要让他戳，但是他就很调皮，也是女孩子，那就用铅笔戳他。我说那我们就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呢，那个女孩子还是要捣蛋他，我说你邀请他下课后来我们家玩，跟明天让他先跟妈妈讲，那明天妈妈载你回来的时候一起载他来我们家。后来再来我们家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单亲的孩子，妈妈都去上班，回到家都一个人，这是违法的，对不对？但他一个人，然后就是没有地方发泄他的那个，所以常常就是这样子捣蛋，在班上都是做捣蛋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说夏哥就来我家，也是一个华人，那妈妈是单亲辛苦要上班，我说那就来我家好了，那你下班再来再回去哦，以后他们也变成好朋友。所以很多事情他们经历到经过祷告，神就解决了，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说那教会的事情，我们在牧会教会的事情，有人病危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但是有时候祷告也不一定神都垂听啊，我们神有更高的旨意，但是让他们也记得他们认识的人有谁需要，那其实不必很久，15分钟就够了，这样的时间。有时候他们自己很兴奋的希望跟你分享更多一点更久一点，那是他们的选择，我们都奉陪哦，我们怕打扰他们太多时间，但15分钟以后他妈妈还有一件事我很想讲，好，其他的做功课，那这个想讲的就留下来讲哦，那我们就奉陪他，每天每天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学习把神的话，把神的道，把神给我们生命的指标，我们就在家庭礼拜里面，我们就是来操练来实行，有困难的经过祷告看见神解决了，看见神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做事，那他们就很喜乐了哈。那我听过一个啊做家庭礼拜的一个姐妹的见证，她说她的老二7岁是一个男孩子，非常的调皮，每天在学校就是打架，然后老师每次打电话来就是来告状，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想起来哦，我牧师曾经讲说要做家庭礼拜，所以他说好，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做家庭礼拜。那最先一个9岁，一个7岁，这7岁的都是捣蛋的，然后就开始做家庭礼拜，有时候坐不住啊怎么样，但是他们就尽量的啊用简短，然后尽量的就是活泼一点，让孩子不会觉得很无聊啊。然后要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好，每个人都祷告，那这个弟弟你祷告说希望你明天在学校乖乖的不要跟人家打架哈。他就好，他说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明天在学校我不要跟别人打架，我要做一个乖孩子。他说这就是宣告了，宣告了明天去学校调皮又想打架的时候，他也会想到圣灵也会在他里面工作动工，他就开始真的越来越乖了。哎，妈妈就觉得哎，这个家庭崇拜带给他们家庭很大的改变。他说以前都是命令式的，不可以打架知道吗，明天去学校要乖乖的，都是命令的，都是禁止禁止。他说现在他家庭崇拜以后，神的话很多都是肯定的，你要爱别人，你要爱人如己，你要怎么样。他说哎，孩子就改变了，生命就在那里改变，所以他就觉得很兴奋哈。所以我说家庭礼拜，我们就是说你的方式可以 very creative 哈，就是照你们各家个人的情况啊大小，其实只有夫妻两个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也剩下夫妻两个人，你们也可以每天一起祷告，一起分享一句圣经啊，这样子就是一个家庭的祭坛，每天向神献上感恩，向神献在祈求，然后真的有分享。那知道我们心灵深处的交心，这个都是让你的家庭能够更稳固，然后家庭能够啊跟神更亲密的哈。然后再来我要讲到家庭崇拜的家庭祭坛的延伸，这个也是家庭祭坛，我们不是坐在那里15分钟才是家庭祭坛，其实你整个生命生活都是一个活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家庭祭坛的延伸是怎么样，父母的榜样，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的，孩子们你跟他讲很多的原则他们搞不清楚，但是他们看得见你的行为，所以你的行为讲出来的话语比你的言语的话语更大声。所以当那个参孙啊，天使向参孙的妈妈显现说你要生一个拿细耳人的时候，天使怎么跟他说，他说清酒浓酒你都不可喝，不洁之物你都不可吃，是从妈妈开始做起，而不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你不可以让他吃什么，不可以让他做什么，乃是从妈妈做起。所以妈妈就是一个榜样，父母亲就是孩子的榜样，孩子需要看见父母亲的信仰生活化，从小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我们要用爱心来教导，来栽培，来训练孩子，直到他们学会自己向上帝来负责任。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你如果父母每天只是看电视啊，不读经不祷告，然后叫孩子说你们每天要灵修祷告哦，孩子说你自己都没做怎么叫我们做呢，是自己要先做榜样。所以我自己小时候，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牧师，所以小时候我记得我的妈妈，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家有10个小孩，我是第9个啊，我的大哥王守仁牧师是第3个，他上面2个姐姐，然后5个哥哥，再3个女孩，那我是第9个。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妈妈清早就起来，清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她要煮早餐就要花很多时间，那时候不是电锅，那时候就是要砍柴，要烧炉灶的，所以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她天黑黑的就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跪下祷告，为我们家人，为我的爸爸的服事，然后为孩子，十个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我记得有一次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就是在赶夜车，那时候我们都要考高，初中也要考，那在考试的那时候就是一直读到半夜，就睡在客厅了，你知道吗？忘记不是忘记了，就因为没有念完不敢去睡觉，就是趴在那里睡，结果没想到听到妈妈的脚步声，哦，妈妈起来了，吓一跳就躲起来，不敢让妈妈看见我没有睡觉，这样子她以后就都不能安心睡觉，就躲起来，然后就在那边听妈妈的祷告，印象很深刻，她就跪在那里，就从大到小一个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心中好感动，听得好感动，我知道他清早起来祷告，但是没有实际听到他怎么祷告，但是真的那一天在那边听他一个排行这样子，十个孩子这样都祷告完了，他才起来开始去煮饭，每天孩子都送出门了，买菜啊，忙完了，中午的时间洗完吃完饭以后，中午的时间他就开始读圣经，他读罗马书圣经，然后在那边拼音，有五啊五啊什么，就是这样子，就念罗马字圣经，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以后我爸爸本来是在中台神学院教书的，然后以后我们自己出来设立教会，那住在礼拜堂的楼上，每天每个礼拜要扫三次礼拜堂，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礼拜六有青年团契，礼拜天早上有聚会啊，要扫礼拜堂是我妈妈自己在扫，擦桌椅，有时候我们有空我们就帮她，没空都是她一个人在弄，她不是弄得很累很气呼呼的，不是，她每次都唱圣诗在清扫，唱圣诗扫地擦桌椅，那让我的印象就是说服侍神是那么喜乐的，能够服侍神是机会是喜乐啊。然后爸爸做神学院的副院长，要教书又要牧会，什么很忙很忙，但是他总是每天晚上一定抽时间跟我们做家庭礼拜，所以我自己也会承袭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当我有孩子，我也每天带领他们做家庭礼拜，所以爸爸妈妈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家中经常是招待客人，家中常常有最好的那些水果什么，都是留给那些外国宣教士们啊，我们住在神学院里面有很多外国宣教士，他叫我们拿一家一家拿去送，养火鸡，那个火鸡就每年的感恩节一定都送火鸡去给每个宣教士这样子，所以妈妈爸爸所做的事情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款待别人，我们需要这样子用爱心待人，然后需要这样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就是信仰要成为生活化，我们不知道在家里有什么信仰，你已经成为习惯，成为你每天每天的习惯没有？像清早起来，我们就是要祷告，要读经。像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家吃饭的时候是怎么祷告，大家低头自己祷告呢，还是大家围坐一起，然后一个人带领大家祷告，做家长的带领大家祷告，也会成为习惯。孩子每次要出门以前，要上课以前，一定要经过爸爸妈妈的祝福才能够出门。他们有时候他们要出门的时候正好电话来，有时候讲的哎呀又放不下这个电话，所以他们学校已经要来不及了，所以有时候叫他们赶快走，他们走路也可以到，开车也可以，我们家的那个程度是你走就要早一点走，然后来不及我们就开车载他去，这样叫他们赶快走，但他们说还没祷告，就一直说还没祷告，就一直要等都还没有祷告，所以他就是变成习惯，每天一样父母亲的祝福他才离开家庭，直到现在孩子都结婚了生孩子了，那他们每次回家要离开以前，他们也等着爸爸妈妈的祝福他们才离开，就是变成习惯性，吃药以前要不要祷告，刘牧师的家就是吃药以前要祷告的，他的妈妈就带他们要祷告，所以就变成习惯，吃药以前要祷告，求神借着这个药来医治我的身体，所以这些就变成一个习惯性，开车上车以前就先做祷告才开始开车，这些都是生活的里面把那个信仰就是已经变成信仰生活化了，然后遇到事情不是好了我会为你祷告，孩子打电话来说妈妈明天要考试为我祷告啊，好了记得了，不是这样，马上祷告，我们就马上就祷告，祷告完明天还要为你祷告，现在有什么事情就马上祷告，这变成习惯了， 那孩子们看到爸爸每次看到人就要谈到，看到人生病就要为人祷告。哎，我这个老师刚刚毕业才搬回来家里住，他 UCLA 毕业，那才刚刚搬回来在家里住。有一天他跟他的朋友去咖啡，你知道年轻人喜欢去咖啡啊，去咖啡那天回来就很兴奋，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在咖啡啊，为一个人的脚扭到哈，为他祷告，他好了。”哎，我说真的哈、哦。他说：“我说你怎么这么勇敢？”他说：“我看他一摆一摆的，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好想为他祷告。”你朋友说：“去啊。”他就跑去了，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的脚是怎么样？”他说：“我打球扭到了，为你祷告吗？”那个人没有信主，所以就回头看他的男朋友，看一下。他男朋友说：“看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他祷告啊？”他说：“好了，试试看了。”结果他帮他祷告，他就跪下来，按着手为他的脚踝子骨为他祷告。祷告以后，他说：“你试试看，你觉得你现在试试看你的脚怎么样？”他试一试，哎，转来转去，哎，好了哎。跟他男朋友说：“哎，真的好了哎，就很奇妙，就觉得真的好了。”可是后来他这个人哈、哦，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卡会啊，说去为他们付那个 rink 的钱呐、啊。他出来付钱说：“有人为你付了钱，哇！”他们就很高兴说：“神听了我的祷告。”他有一次，我那个最小的这个女儿是读 UCLA 的那个艺术系哈、哦，她是大三才转艺术的，本来读英国文学，后来就想说：“妈妈，我觉得神给我的 gift 是艺术，她很会画图。”没有去学，但是自己就很会画图。他说：“我觉得我应该照神给我的恩赐来发挥，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说：“你祷告啊，你如果觉得心里平安，你就去转啊。”结果大三就转过去了，就开始画图啊，做反正是你知道艺术系的人都是做那些事情哈。然后有一天在班上啊，他们正在画图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他的头很痛啊，那他就祷告说：“上帝啊，是我头在痛呢，还是你要我为一个头痛的人祷告？如果是的话，你让我现在头马上好。”结果他头马上不痛了，他就很勇敢了。人家在画图，他勇敢站起来。哎，同学们，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现在头很痛？一个人就举手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的上帝告诉我的。”你要不要我为你祷告？他说：“好啊。”他就好 public， 他就在班上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好一点？”他说：“嗯，好了75%哎。”他说：“那再祷告一次好吗？”他说：“好啊。”就再祷告一次，哎，好了，都好了。哇，他在班上马上用 computer 给我们写 email， 好 surprise 哦，妈妈，现在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你看一个人头痛被医好了，他好高兴哦，好兴奋哦。我说：“你好勇敢哦，你怎么敢这样子？”他说：“圣灵催逼我，而且神就让我经历这样，他就很勇敢。”哎，这个就是什么？看他爸爸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常常要外出到机场去啊、哦。我有时候带四个孩子要去机场去，要回台湾做什么？刘牧师都不见人影的，他就是机场看到谁哈、哦、腰在痛，谁什么也不认识的人就去为人家祷告。我说你真没良心的，我一个人带四个孩子哈、哦，哎呀，一个跑那里，一个跑那里，我抓都抓，先生跑去哪里？真的有时候很气他哎，怎么都不理，然后就是在关心别人，不关心家里哈、哦。他就觉得他对那些人都有负担，然后看到人家马上问人家有没有信主，然后就去向人家传福音。他今天晚上大概也会讲那个有爱就有羊，他就是一天到晚在跟人家传福音。我说你一定要传福音，然后家里都不管，家里都丢给我一个人管哈、哦，所以哈、哦，我说你今天会有。这么大的什么收成啊、哦？要记得我付出后面付出很多代价，开玩笑跟他这样讲啊、哦。我一说真的，父母的榜样，孩子就学起来了。孩子就是看，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哎，本来就看到人有跛脚，就要去为他祷告，就很自然的，他们就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情。那为人祷告，为人做什么，他也敢跟他老师在大学里面跟他老师传福音的。有时候有一次老师开车哈、哦，那美术老师。要带很多东西嘛，那他就我女儿带很多东西，那去教室的时候，那老师在开车，这找不到 parking 呢。那我女儿说：“老师，我为你祷告好吗？祷告让你赶快找一个 parking 好吗？”老师说：“是吗？可以这样祷告吗？”他说：“可以呀、啊，我为你祷告。”然后真的祷告以后，那我女儿一些东西叫我女儿先搬进去哈，搬进去了，然后出来，哎，老师也到了。啊，老师你怎么这么快就到？啊，你不是你为我祷告的吗？所以哈、哦，他很勇敢啊。说感谢主，所以我说父母的榜样是很重要的哈。那最好的讲员就是活出自己的讲道，你先做示范，孩子就看了就知道怎么来做，不必说你用口一直教，他们听了也忘记了，因为你讲的都不是你做的，他怎么记得起来呢？所以你就是你这样做，你不必口不必讲，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好，再来，我说机会教育也是很重要。圣经说，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就是随时随地有机会就要教导孩子。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教导，真的不是每次家庭崇拜十五分钟坐下来才是崇拜，不是。就是说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可以跟孩子谈到信仰的问题，这样的教导，他们反而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家他们孩子生日的时候，他们说要什么生日，他们要五只小鸡，我们就买五只小鸡做他的生日。现在知道人家实在不能够养鸡了哈，但是做 pet 大概可以，我们就买五只小鸡。刚五只小鸡刚刚小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们说，在白天让他在草地上走，傍晚要收在盒子里面哈。然后有一天我们跟牧师就是临时接到电话要去探访，所以要赶快收这些鸡，结果一只鸡到处跑，让你追不到，没办法，赶时间的四只收起来，那一只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不管它了，剩下四只。隔天就是找不到那一只鸡，隔天又是要收鸡的时候，四只收在笼子里收好了，就看到一只猫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鸡的笼子的旁边。那我就知道了，昨天丢掉那一只被猫啦，就是一只猫坐在那里，就是被猫咬掉了啦。我说哦哟，被猫咬掉了，好可怜哦，现在剩下四只了，对不对？但有一天呢，后来鸡渐渐长大了。有一天，我们就是有会友快要过世了，癌症快过世，我们就去陪他到过世以后，送出去以后，然后回到家已经十二点了，也很累了。刚刚回到家就听到那个比较大的鸡，呱呱呱呱叫得好大声，一下就停了。那也很累了，我们就洗澡睡觉了。隔天起来一看，哇，鸡的毛，然后又有血。那大鸡不见了，那绝对不是猫吃的啊，猫不会吃那么大的鸡啊。现在剩下三只，所以现在剩下三只，那些三只鸡就很害怕了。刘牧师哈，他读土木工程的，你知道吗？他读土木工程没有盖过房子哦，他就是盖过我们家的鸡舍。其实不是盖，就用一个铁丝网就把它弄住了哈，那几块木头弄一弄，反正就想这三只鸡很危险，所以就要把它保护起来。结果现在到傍晚的时候，那鸡友自己就很害怕，就赶快自己跑进那个鸡笼里面哦。有一天又听到三只鸡呱呱呱呱一直叫，我们赶快出去一看，哦，原来是 raccoon， 你们知道 raccoon 吗？眼睛大大的就蹲在那里，我们就用灯这样一照它，就是那个叫什么猫啊，我不会讲啊，对，一种好像很大的猫那一种的啦，眼睛很大这样子。那我们就用电灯一照，它就不敢动。后来它就赶快跑掉，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就趁机会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小的时候有猫要吃它，大一点有 raccoon 要吃它，一辈子都没有安全的时候。所以我说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当你小的时候，魔鬼用各样的方法要来吃你，但是你以为你现在成熟了，是长大的基督徒，你就很平安，就很稳妥，你不会跌倒吗？是，你以为你不会跌倒，但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就是要来吞吃你。所以随时要小心，随时要小心。哦，他们就记得很清楚，也曾经养过兔子，也是这样子啊，兔子也是这样，后来用铁篮子把它铁丝网弄住啊，那兔子哦不听话，一直挖洞一直挖洞，就跑出去外面了，结果就被车子撞死了。隔壁的人看见跟我说，哎呀，你家的兔子被车撞死了，哎呀，不要让你孩子知道，他一定很难过。我还是要跟孩子讲，因为他们养的兔子啊。那我说，你看妈妈每次给你们设定规则，上帝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设定很多的规则，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你如果不受保护，一直硬挖洞要出去，你就是会死在外面，死得很惨。所以哦，知道没有？知道，他们就知道了。我说神给我们这么多的规条，哎呀，真的是要我们啊，不可这样，不可那样，是为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不是要限制你自由，乃是为了保护你。哦，所以他们都知道。以后我再说，孩子大了，晚上哦，十点以前要回家。哦，高中啊，什么去团契啊？哦，十点以前回家，或十点半以前回家。我说妈妈给你设这样是为你好，知道吗？知道，才不会像兔子被撞死。哦，他们都知道了。所以机会教育就是像这样，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你可以教导他们，他们就一生永远记得。那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就是所遇到的事情， 所遇到的事情，有时候啊，教会要建堂的时候，那我们就跟孩子们说，我们教会建堂，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必须奉献啊。那奉献多少钱？我们就是大家坐下来讨论，然后后来爸爸就提出一个数目来，孩子们就说：“爸爸，我们都不要吃饭，也不可能奉献这一笔钱。”他说：“所以叫做信心奉献啊，我们来经历神怎么样来让我们达成这个信心奉献。我们用三年，这三年我们要奉献多少钱？一个 package 多少钱？”哎，神就很奇妙，这样的供应，包括一次的供应，就是一次小偷到我家来，把我的翻箱倒柜啊，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把我的结婚戒指就偷走了，是一个钻石钻戒，偷走了，后来就人家就赔我2700啊，那个有保险嘛，赔了2700，哎，我又加了300块、3000块，赶快又放进那个奉献啊，因为我们一个数目要奉献嘛，那这个每三年要达成，所以赶快哇，现在有赔2700来，本来一个戒指因为都没挂，所以放在抽屉才会被偷嘛，对不对？因为孩子小，有时候就会去刮到嘛。那时候结婚戒指是婆婆送的啦，那都没有挂，放在抽屉。反正这些没有挂的东西变成金钱了，也不错了哈。金钱，然后就后来就拿去又奉献了。所以这样子累积，哎，那个数目就达到了。所以孩子们他们也 surprise， 哇，真的，我们靠信心走一步，神就这样供应给我们。所以孩子现在啊，像下面在读夫了，现在两个女儿女婿，他们读第二年的夫了，神学院。有时候他们一年的学费不是一年，一个学期的学费要10000块，你知道吗？他们两个都修课，他们那一个学期修比较多科，一个人修4科或5科哈，一学期10个礼拜要10000块，他们两个都没有工作，都在念书呢，然后只在一个教会实习的教会给他们1200块，两个人1200块，1200块租房子就1050块，所以根本是没有钱可以生活的。但是他们，我女儿都不怕，她不怕，她说我都不紧张，哎，那我先生好紧张哦，爸爸妈妈他每次回来你就给他们教导一点信心的功课，叫他不要那么紧张了啊。那因为我们女儿从小跟我们一起经过了这些大风大浪，所以他们知道说，哎，神最后都会供应的，不必怕，你只要真的踏在神的道路上都不必怕啊，就很奇妙，神就这样，到现在神就这样供应他们。那供应很奇妙，包括他那时候刚结婚，他念完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大学毕业以后结婚了。结婚的时候，那回去阿公阿嬷那边在香港，哎，阿公阿嬷就给他们10000块当学费哦，包括那这样子，哦，神就这样奇妙供应。去年年底又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 baby。我说毕业才生，不要现在生小孩。他说去年暑假我去大陆短宣哈，跟刘牧师去，收到 email 说。妈妈，我的肚子好像有一个东西哦，你不要骂我啊！原来她怀孕了，因为我一直跟她说，读完才怀孕啊，不要现在生小孩，你就要像妈妈一样读20年神学，读完才生小孩，因为还很年轻嘛。但是她说，哦，不小心的，我肚子有一个东西，你不要骂我哦。后来才知道是怀孕了，怀孕了已经怀孕了，骂也没用啊。所以说啊。恭喜你，祝福你啊，就这样子。他说：“哎，生小孩，有人就给他红包。哎，神也用这样子，又带领他，又经过一关了。”他说很奇妙，神就一关一关带领他过去哈。所以我就说，真的，有时候哈，就是在这些的机会教育，就让他们对神就产生信心了。因为一路跟着我们这样走过来，他们就觉得，哎，每次在很危险的时候，神就供应过来啊。在很危险的时候，只要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就赐给你，也没有饿死哦。所以就是这样，越吃越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哈、哦，孩子就是他就不怕了。那我就开玩笑笑他说，你不怕是不是因为想说，反正至少爸爸妈妈在后面顶着你。啊，你不会让你饿死的，你快饿死了，爸爸妈妈一定会帮助你啊。他说，对啦，神就是借着你们帮助我，这也是对啦。所以哦，就是说，有时候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上面，因为他们经历过了，因为他们这样子来学，从生命所学习到的，他们就永远记住哈。那我说那个孙女儿，大孙女儿，刚刚看到带敬拜那个孙女儿，她三岁多的时候，有一次啊，就在我们。啊，去一起就在外面吃饭，回来的时候呢，他看到正好一个彩虹，天上一个很漂亮的彩虹。那他还坐卡西，就坐在卡西，那我坐他们的车哈、啊，他就一路上一直念，哇 ，how beautiful，this rainbow how beautiful，
I never saw this, this so big rainbow. 他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彩虹，好漂亮哦！神，你真伟大，神，我好爱你哦，你好伟大。我说好哟，他是在跟谁讲话？我就跟我女儿说，你女儿是诗人是不是？还作诗呢，一直讲，他自己坐在咖啡上面，不停地讲 ，repeat 讲，好漂亮的彩虹哦，这么漂亮，这么大的彩虹，我都没看到。好，那天还下一点毛毛雨，他说还 very foggy， 他还会讲说就是雾雾的这样子，好漂亮哦，我一路上一直讲，我跟我女儿说他是不是诗人啊，他一直在作诗啊，哎呀，还会这样。他说因为常常就带他们要感恩要敬拜，所以他一看到彩虹他就敬拜神，神你好伟大 哦我好爱你哦，你真的创造这么漂亮的彩虹，就会这样子，就是随时随地他就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哈。所以我说感谢神，孩子就是在从我们一举一动当中在学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花很多时间督促他们功课要写好，钢琴要练好，要去学画图，学打球，学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就花时间说陪他读圣经，有没有花时间问他你今天的灵修做了没有。孩子从这样你常常在关心的事情，他知道这是重要的，打球很重要，学钢琴很重要，功课很重要，但是读圣经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妈妈没有每天逼我要读圣经，所以没有那么重要。到初高中的时候带他们去打球，去练习什么什么，哇，今天不是牧师讲很 hurry 吗，每天再来再去再来再去，但是要到教会去，有一些家长就是这样子，带教会去，有人在你就去，没有人在我没力气载你的，因为平常载太多了。有没有这种家长？有。孩子的 message 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只有教会不重要。教会是有空有闲才去的，教会没有那么重要。礼拜一到礼拜五上课都不可迟到，快起来快起来，快迟到了。礼拜天多睡一会儿没关系，迟到一点没关系。他们 get the message 是什么？教会是你 relax 了，然后是敬拜神是随随便便的。所以我们父母亲的价值观都在影响孩子，我们的钱的用法，我们支持 mission 多少，我们的钱去旅游多少，我们的钱帮助穷人多少，我们在神的事工用多少。孩子们从这里在学习价值观，你的时间的用法。我每年圣诞节都要请我们家的邻居，我们家一条路上有十几家中国人没有信主的，所以我每年圣诞节要请他们来家吃饭，然后为的是要传福音。所以说就跟那邻居们说啊，我都那时候都灌香肠，这两年没灌是因为没有机器了，有一个会有机器灌香肠，然后发给他们，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福音单张，就是那个我们的传扬杂志，就拿过去说哦，我灌的香肠都没有防腐剂，请你们试试看。他们每年都知道要等我那个香肠，当然他们有东西也会送给我，然后我就顺便告诉他们十二月几号在我家有聚餐哦，要聚餐的哦，我们每年都等这一天。那他们来，那我们就分享见证，唱圣诞诗歌这样。那孩子们说妈妈，圣诞节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时候请人家吃饭呢？我说因为圣诞节就是要传福音的季节，如果我们没有传福音，那圣诞节就没有意义了。哦，是这样子，好，以后我自己有家庭我也要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是从你时间的运用，他们也在学习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机会教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再来我们看到家庭的布置也是，圣经生命记六章说什么？又要写在你的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都有贴那个对联，对不对？所以我们家庭的布置也是在跟孩子们诉说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摩根，我们知道解经王子摩根，他自己结婚成立家庭以后，他请他的父母亲来家庭参观，他爸爸妈妈你喜欢我这样的布置吗？啊，他们父母亲说是不错了，但是看不出你是一个属上帝的家庭啊，因为你的布置让人家看不出你是一个属神的家庭。所以摩根就说，我立志要在每一个房间就传达出神的讯息来，无论在客厅无论在房间都要传达是我是属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布置也在让孩子们学习在看看说什么是你认为最重要的。在台湾有一个校长叫做黄清一，他有一天呢，他就是有一个家长请他说，校长请你来跟我的孩子讲讲话吗？他很不爱念书。校长好啊好啊。他进去他家以后呢，就看到他的客厅就是放酒柜， 都是排的名酒，世界的名酒，然后墙壁上贴的都是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校长看一看，看一看以后就走了，就要走。啊，那家长说：“哎，校长，我孩子还没出来呢，我要去叫他呢，还没出来呢。”他说：“不必叫了啦，你的孩子如果有一天成为酒鬼，你不要以为奇怪，因为你把你最重要的放在客厅，他认为酒是最重要的，美女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跟他传的信息就是这样子。你如果要你的孩子喜欢读书，你就把酒柜变成书柜吧，把这些电影明星的照片拿下来。”放一些风景照片，或者放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你这样子就是在向孩子传达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父母亲在家里都是爸爸自己用毛笔写的圣经章节，贴的家里都是圣经章节。其中有一句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诗篇27:13-14那一句话，我以前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但是每天看就记在头脑里面。等到我的孩子病得快死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东海大学在爬楼梯，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快死掉在家里，因为我那时候还上班，家里请了一个夜间部的学生帮我看小孩。我在白天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是台大图书馆系毕业，家里住台中，所以我申请去东海图书馆工作。那在爬楼梯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哎，我家门这个楼梯口挂了一个圣经节，就是27:13-14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一天忽然明白了，以前每天这样看什么活人之地壮胆什么，我搞不清楚了，也跟我没关系啊。但是那一天在爬楼梯，忽然我心里很难过，很焦急，家里的孩子不知道今天又吐了几次，又泄了多少，哎呀，不知道又病得什么样子了，心中很焦急。忽然那个君姐就跑在我前面，我若不信在这个活人的地方可以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她说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要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那一天像一个强心剂一样进到我的心里面，我心中有平安。我说神每天用不一样的圣经章节在安慰我，鼓励我，扶持我，这包括家里的布置变成这样在跟我讲话啊。那我自己的孩子啊，我自己家里也是贴了很多这些圣经章节，虽然孩子中文看不太懂，但是下面有英文的，我也不知道这会影响他们多少，但是我就是想说这些章节贴在每一个房门口啊，贴在客厅，贴在走廊上，我觉得这样子对我来讲也是对我一个提醒哈，也是学我爸爸妈妈的。然后我有一天我就看到我的孩子，我的女儿，她在她那个镜子的上面哈，写一句这个，我照相照 going out naked， 你们知道意思吗？就是你要赤身肉体跑出去吗？哦，然后下面有一个写经节，有没有看到？写什么？以弗所书6:10-18，这是什么？就是属灵军装啦。以弗所书6:10-18，就是要穿戴属灵的全副军装，有没有？哦，就是要做用信德做藤牌，要戴上救恩的藤盔，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自己提醒自己，他写那一张现在还贴在我们家，那时候不知道小学几年级写的哈，就写 going out naked， 你可以赤身露体就跑出去吗？没有穿军装就可以跑出去吗？所以他就记得提醒自己每天要穿戴军装，然后才可以出去，因为每天都是属灵的征战啊，哦，所以就说这些都是家庭的布置，然后提醒我们。再来我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父母亲也是这样子用心来教导孩子，但是他的孩子却没有真的走在神的道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所以心被刺痛的母亲真的是心中很难过，她也是流泪的撒种，但是她却没有欢呼来收割，她所看到的就是那些让她痛心的事情，孩子还在流浪，孩子还在外面，真的还在神的恩典之外。做父母亲的心中非常的焦虑。有一天我在想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人的时候，因为很多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师母来为我祷告，师母我家的孩子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忽然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说，哎，上帝跟你一样，上帝也是失败的父亲呢，他只创造了亚当夏娃两个都不听他的话，100%失败，然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家 一次一次的背逆他，有没有？一次一次的背逆他，神再一次找他们回来，又背逆他。我说神跟你一样是失败的妈妈，失败的父母亲，所以神了解你的心，神知道你心的伤痛，神会安慰你。还有一句圣经节，以赛亚书49:25说，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这句话你要抓住，好好的抓住来祷告。他说勇士所掳掠，勇士是谁？就是撒旦魔鬼，抢去的你可以夺回来，强暴人所抢的都可以解救，与你相争，你必须要与他相争。你如果没有相争，神就不跟你相争了，你无所谓啊，神也无所谓。他说与你相争的我就要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你就抓住这一句话，好好的祷告吧。看到许多这样子的见证，真的，我的三女儿，她在 Epicenter，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在 Pasadena 有个叫 Epicenter， 是罗省教会分出来的英文堂。我的女儿就是在那边，我第三个女儿女婿在读夫了，他们就在那边实习。去年的复活节的前两天，就是受难节哈，受难节的时候，有一对新的他们没看过的人来到教会。啊，我女儿就去跟他谈到，结果两个就决志，哇，女儿好高兴哦，哦，妈妈，我今天带两个信主，他们就好高兴，好高兴，以后就要栽培他们啊，要栽培他们以后才晓得，这两个人原来是这个男生是黑道啊，曾经被下在监狱里面偷人家东西、抢人家东西哈、啊，曾经被关在监狱里头的。这个女儿呢，家里是基督徒，但是只有这个女儿是悖逆的，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出走。然后后来到拉斯维加斯去遇到这个男生，就跟他结婚，生了一个 baby， 去年年初抱着 baby 回到娘家来，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吓一跳，但是至少回来了，也高兴了哈，也回来了。他们就是一直为这个女儿祷告，也没想到他竟然带一个黑道的女婿回来，又带了一个 baby 回来，他们继续为他祷告，希望他们信主。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来教会呢？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太太的哥哥生日，那一天生日，他说我生日你们都不要送我什么东西，只要你们去教会一次，这就算你给我的礼物。哇，他们说这么简单，不必花钱，好了，我们去教会坐一坐，两个钟头有什么关系，就去做了。没想到神就这样子得着他们，得着他们以后呢，他就开始生命在改变。我女儿他们跟女婿就给他们一个小组，结果他要受洗，他隔了一个多月就要受洗哦。受洗的时候，他的黑道朋友十几个人都来参加，也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结果他们就很惊讶，哦，你这是什么道理，让你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也来参加。所以他们那些黑道的小组就都每个礼拜就相聚在一起，那我女婿女儿他们就在带领他们呢。那看到这些一个一个在改变，很奇妙的，我没有时间讲那么多见证，就很奇妙，就神就在改变他们。这后面其实不是因为我女儿跟他谈到，是因为后面有他的父母亲为他祷告多少年了。哦，刘牧师常常说，我给他吃10个小笼包会饱，但是有人已经喂他9个半了，我只是跟他个人谈到塞最后的半颗，他就决志，他就饱了，就决志信主了。是后面有多少人在为他祷告，他今天能够决志来信主，感谢主。所以我说我们不要灰心，如果你是这样的妈妈，还是你有看到这样的母亲为他祷告，请他们也为孩子祷告。是的，我们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的。我们这一代如果每一个做父母的都能够成为敬虔的父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多少刚强的基督徒要从我们的家庭来产生。一般来说，当然有特例的，我说心被刺痛的妈妈，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能够负起责任，做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我们下一代的教会一定会比我们这一代更强，一定会更健康，会更好。那我们的孩子能够树立在基督的信仰里头坚定，而且不止自己坚定，还能够去影响一批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敬虔的父母亲，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在17世纪有一个叫做约拿丹·爱德华，这个人他每天固定的时间为他的子孙祷告，为他的孩子祷告，为他的子孙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20世纪，他说他统计他400多个子孙当中，有14个做大学校长，有100个人做教授，有100个人做传道人或宣教师，有100个人是法官跟律师，有60个是医生。他说他17世纪所祷告所带来的影响，影响到20世纪， 现在是21世纪，这个统计是讲20世纪的时候，影响到20世纪的这些的教会的情况、社会的情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结论来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是直到千代的。然后，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产业有两种，一种产业就是物质的这些产业，另外一种产业就是信仰的产业，这些信仰的产业是永远存留的，肉体的物质的产业可以一下子都花光了，但是信仰的产业却是永久存留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属灵的产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让我们的后代真的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信仰的传承啊。那我们现在是快要4点了哈，那我想有10分钟让你们分享讨论好不好？因为你们经过讨论，你们才会记得更清楚，好不好？那最多3个人啊一组，因为如果很多人的话，你要花很多时间啊。最多3个人一组。那听到这些，你就是几个题目哈。我说，分享你自己家庭祭坛的经验，或者是你计划要怎样实施。第二条，有什么来自父母的榜样，或是你可以留给子孙的榜样？有什么机会教育的见证与分享？你选一题就好了，好不好？你们2、3个人一组，选一个题目，讲一个题目就好了。然后我们就是啊，10分钟以后我们就结束哈，给。